欢迎
欢迎大家来，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由马来西亚新加坡耶稣会属下的伊纳爵灵修神学习圈所举办的讲座。我是今天的主持素琴。今天我们的讲座录影稍后也会上传到伊纳爵的灵修学习圈的脸书和 YouTube 频道，大陆地区呢也会把资料和录音档传到微信群。好的，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来自台湾的台湾耶稣会会士曾庆祷神父来为我们主讲伊纳爵耶稣会神操的主要精神。容我在这里稍微介绍一下曾神父哈。曾神父是美国威士顿耶稣会神学院的神学博士。神父的专长有性理神学、基督论、圣母论、圣经与性理，还有基督宗教灵修学史，还有灵修神学和圣女小德兰的福传灵修。相信今天在线上有不少是来自读书会的同学，也常在王修士的分享中听到圣依纳爵的神操，也大概知道神操是并不是一本灵修的书，而是在毕竟时的灵修指导书。为了帮助我们更能够透过祈祷找到天主，而神操的主要精神为何呢？今天我们就来细听曾神父娓娓道来，带领大家一起去体会和品味圣依纳爵的灵修旅程。现在让我们一起祈祷。我们化圣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仁慈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将我们聚集一起，共同来学习，祈求你派遣圣神来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耳和眼睛，透过真神父的分享，让我们更了解伊纳爵神操的主要精神，进而圣化我们的灵修生活，未能更认识你，更相识你，明白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和计划。以上所求是因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灵之名。好的，我们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曾庆祷神父，神父有请。
好，谢谢 NS 啊，也谢谢王修士啊，让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伊纳爵耶稣会神操的一些主要精神。那我是不是专家的？真的我只是作为一个耶稣会士一般的理解那我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跟大家分享的，也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了个人的一个心得。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可以值得跟教友们分享。那我会先从伊纳爵他这个人呢他的时代的背景开始吧。然后就是他怎么样创立了耶稣会？那耶稣会，他的神操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听得比较多的神操，主要精神是怎么样那所以今天我讲的因为时间也是有限的一个多钟头就是可以说是一个鸟瞰呐是一个大致的这样子的一个 的意义和一个鸟瞰。好吧，那我们就从伊纳爵开始哈。伊纳爵呢，他是1492年到1556年的人啊，就是64岁啊。那好，下一页，谢谢你。下一页，好，那它的历史背景是怎么样啊？历史背景，就是1450年呢，到1550年的时候啊，所谓中古的社会呢，进入到一个近代的社会，新旧交替新旧交替的时候，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动荡的一个时期很多东西会出来这样子。那从社会的历史背景来说呢，新大陆发现呢是1492年其实就是伊纳爵出生的那一年的欧洲人知道原来就是有一个新大陆的那哥白尼呢他也是1473年到1543年的人，因着他我们知道了所谓地动说地动说就是不是日动，而是地动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现了以前的人都以为太阳绕着地球在转地球是平的这样子。那另外呢？活字版的印刷术就是发明了，是由一个德国天主教友Gutenberg 在15世纪末的时候发明了这个活字版的印刷术，因着这样子的发明呢，就是很多书籍特别是圣经得以广泛的流传那。其实，古腾堡他是一个很好的天主教友，他发明了这个印刷术以后，第一个印刷的书就是圣经那因此呢，圣经以前呢没有发明这个印刷术之前呢，圣经是一个字一个字来抄写的而且所以可以说非常的珍贵，也不是每个人可以有机会看圣经的，但是借着活字版印刷术的出现呢，就是圣经可以说是比较广泛的流传了，很多人可以看得到圣经。那好，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改变呢。另外呢，在那个时期所谓俗世人文主义很加强个人的发展俗世人文主义呢，就是非常看重个人呐、啊，人呐、啊，人的尊严呐、啊，非常看重理性就是相对的来说就是不会太尊重所谓传统的那些权威，那当然也包括了所谓宗教的权威教会的权威那好，所以呢，个人呢是很看重个人的、个人的尊严。理性很重要我们凭着理性可以探讨一切而且我们可以借助科学的发展呢，理性的发展呢，我们可以找到幸福这个所谓俗世的人文主义。那但是另一方面呢，就不尊重权威了包括我说了，包括宗教的权威那所以那时候思想是很混乱的一个时期。那文化方面呢？文艺复兴运动呢正在酝酿文艺复兴运动14世纪到16世纪从开始的时候，从意大利这样子开始。那这个文艺复兴运动也是跟俗世人文主义的那个很合拍的就是很看重个人呢就是很欣赏所谓文艺复兴嘛。古罗马、古希腊那些文化这样子那对个人呢那些理智理性当然也是对艺术等等呢很追求 那这个文艺复兴运动啊，正在酝酿的啊，我们听过的米开朗基罗啊、拉斐尔啊等等啊，都是在那个时代的人呢、啊。那文艺复兴呢，带来了强烈的物质主义的那个异教色彩啊，是这样子啊，有它的好的，但是也有它的不好的地方啊，请下一页。那政治上呢，就是封建社会逐渐的式微了，啊，新的国家观念呢萌芽，教宗的宗主权呢不受尊重，啊，诸侯啊、贵族啊、王室啊是明争暗斗的，啊，政治上是这样子。那以前呢，教宗的宗主权呢很受到尊重啊，教宗嘛，他可以，所谓跨越啊，那些国家来管理了啊，而且人们也很尊重教宗的这个管理啊。那现在呢就慢慢不受到尊重了。那宗教方面呢，这个王室的子弟侵入到教会的圣统啊，所谓侵入教会圣统的意思就是他们用钱呢来买那个圣职啊。这样子的很腐化的一个现象了啊。那一般正式的神职呢是很穷苦的，也没有良好的培育啊，也会沾上世俗的风气啊。那修会呢也忘了神圣的目的啊，就是忘了哎，修会是为了什么啊？变得很俗化了啊。那马丁路德呢？在那个时候也推翻了教宗的权威，他也当然，马丁路德推翻教宗权威呢，是有所谓有神学上的原因，也有所谓那些社会上的那些灵修上的原因啊。一方面，他的一些神学的观念呢，跟天主教的传统的观念是相左的。另一方面，他也看到所谓教会里面的一些腐化的现象所以呢，他出来所谓一个宗教改革那所以他推翻了教宗的权威，他也重编经典呢甚至圣经呢，他都他翻译啊，他翻译从德翻译成德文重编经典，他们也把旧约里边的。七本呢拿走拿走，那这个就是所以基督教的旧约的圣经跟我们天主教的旧约的圣经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一直到现在因为天主教的有46本那个基督教的只有39本好，那就是在那时候发现的那。他是倡议宗教改革了那半个欧洲变成了式反教就是叫做英文来说叫做 Protestant 式反教就是反对天主教是这样子。那许多真正有圣德的改革家呢出现真正的有圣德的改革家，应该来说教会的真正改革家是要有圣德的那其实马丁路德。可以说是一个改革家，但是其实他不是很有圣德，而且他改的也是改了一些教义的问题教义。他假如改革教会的腐化的现象呢，这是很好了。但是他改革的是一些教义的问题，这个我们说教义不应该改革因为它是来自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得救恩的道理嘛。不过他就是这样子，那他自己个人的行为呢，也不是很好了那所以他不是一个所谓有圣德的人那真正有圣德的改革家出现了，你在那时候，比如说大德兰失之若望也亦纳爵这样子。好，那我们下一页。那他个人呢，亦纳爵个人的生平是怎么样呢？1521年呢，法国跟西班牙打仗在那瓦那个 省城的 Pamplona 那里的一个战役里面，就是伊纳爵是西班牙的军队里面的一个队长了，他也很勇敢呐，他是很勇敢那但是在那个战役里面，法国的一个炮弹吧，就是炸到那个 Pamplona 的那里把伊纳爵的那个腿呢也炸断了是这样子，那他，不过他们就被征服了但是那些法国人呢对他们还是蛮好的啦那也是对他们蛮好了就是不会怎么虐待他们，也给他们回去伊纳爵也自己也回到他的故乡洛尤勒那里去养伤那他自己呢所谓放正的胫骨呢走了位为了要美观呢，他忍痛把突出的骨头锯去他那时候是非常的所谓虚荣了他看到他不好看不好看，那为了好看。为了做一个所谓风流骑士是他的梦想吧，不好看不英俊所以呢，他也忍痛把突出的骨头锯去那他就养病了在罗尤勒他的故乡，那在病榻上呢，他一天到晚做的就是风流骑士的浪漫的美梦了他就是想做一个风流骑士侍奉国王甚至侍奉皇后是这样子。那他是在那个时候，时间过得很慢他要看的是浪漫的小说，但是家里没有浪漫的小说他的家是一个巴斯克的一个天主教家庭那是蛮传统的一个天主教家庭，这些浪漫小说是没有啊。只有什么呢？只有耶稣传、圣人传，那逼不得已啦，他也看呢，他也要看这些耶稣传圣人传。那看了以后他就有所感动，比如说看到圣人传里面的圣方济圣道明还有其他的圣人那他们也是凡人吧，但是他们竟然是非常的。充满了天主的恩宠非常的勇敢，做出很多很惊人的事情来超越他的人性的那个的伟大的事情。那所以伊纳爵呢看到以后，也就自己也就问自己了：他们能够这样子做，那我为什么不能呢？就有一点想要效法他们的那个一的信念了好，对着闪闪的星空他凝视愁思心目的顿时开朗。他觉得世俗的空虚污浊产生了新的使命的响头的念头新的使命就是不去做这个所谓风流骑士去侍奉所谓国王皇后了，而是要学习那些圣人，侍奉耶稣基督这样子。好，下一页，谢谢。那他呢？始终是一个信耶稣的西班牙巴斯克人啊。刚才我说，西班牙巴斯克人呢，传统都是很天主教的那他有13个兄弟姐妹他是最小的，伊纳爵是最小的他有4个哥哥呢，为国家和教会捐躯所以他的一家人也是很有宗教情操也是很爱国的一家人的所以也很不错的一家人的巴斯克的家庭。那他现在呢，他的志趣呢就传遍了变了一个晚上起来的时候，他看到童真圣母抱着婴孩耶稣的显现他就痛悔厌恶他过去的荒唐的生活，他要为天主干一番大事业，做天主的骑士，做耶稣的勇将，是这样子，OK。 好，那下一页。那他病好了以后呢，他到巨齿山呐啊，巨齿山就是蒙塞哈啊，蒙沙拉一个本土隐修院，他办了总告解啊。那院长本土会的院长叫 Cisnero 的，他给了他做一个神操的毕竟哦。那他也在那个 Black Madonna 圣母像前呢，解下他的佩剑啊，就是不再做风流骑士了啊，他要做基督的骑士啊，解下他的佩剑，然后他到 Monresa 那里啊，蒙塞哈旁边的那个地方叫Monresa 那里，做了10个月的补赎、忏悔、反省啊。也在蒙瑞萨的那里有一条河，叫做卡多内河边呢，有一个神秘的经验。啊，在这个神秘的经验里面呢，天主给这个伊纳爵呢，突然之间刹那之间呢，让伊纳爵领会很多他以前没有办法明白的事理啊，刹那之间。啊，这样子，所以是一个很神秘的 mystical 啦，mystical experience 啦，的神秘经验。那当然就是这个神秘经验也帮助他很多了，能够以后他也记录了他的一些感想，成了所谓神操的蓝本啊。那这里我应该说了其实神操。也不是易纳爵开始的在那个时候神操的这样子的祈祷呢，也慢慢开始的有的他自己在那个蒙塞哈那个本土隐修院也做了一个神操的毕竟嘛那个院长 Cisnero 本土会的院长 Cisnero 也是用神操的这个方法来给。易纳爵做了一个毕竟，那神操的那个当时的这个神操的毕竟，就是神操就是比较用一个方法方法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去深入去反省祈祷这样子但是很有方法那这就是神操里面的那个毕竟，那所以不能说是易纳爵开始了神操伊纳爵也是承先启后吧，不过确实呢，那因着伊纳爵发扬光大呢，那神操呢确实是变得很普遍呢，很普遍这样子那好吧，他离开那个蒙塞哈莫瑞萨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新人了已经是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呢，很充满了那个热情。很充满了干劲，很充满了理想要为耶稣做事那下一页，那他到巴勒斯坦朝觐在这之前呢，我或者讲一个，这是他自己在自传里面说的了。因为他那时候充满了热情要为耶稣做事所以呢。有一次他在路上碰到了一个回教人呢，那个回教人呢，就是对圣母玛利亚了的贞洁非常的污蔑了，说圣母不是贞洁的，不是什么等等，那伊纳爵听了是很生气就跟他理论讲了很久那都没有办法。改变那个回教人的观念了那个回教人离开以后那伊纳觉得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生气，他就想要骑着那个驴子要追那个回教人，要把他杀了是这样子那。所以也蛮 violent 就是当那时候要把他杀了。但是他追那个回教人的时候，走到一条分岔路应该向左呢还是向右呢？他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那个回教人是走向左呢，还是向右？那怎么办呢？他就说：“好吧，那就让这个驴子来决定好了。驴子要走左，就追到左边去；要右边就追到右边去。那好在fortunately 啦，就是个驴子呢，走的路呢不是那个回教人的路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violence 啦。那不过这个也给我们所谓耶稣会士他们自己嘲笑自己的一个例子啦。我们常常会自己嘲笑自己就是伊娜觉得决定是由他的驴子来做嘛那我们也常说自从伊娜决已降一直到现在耶稣会里面的那些重要的决定呢，都是由驴子来做的那当然，我们知道驴子的意思donkey 是一个很笨的人很笨的人这样子，所以我们自己嘲笑自己了耶稣会的重要的决定都是由这些 donkey 来做的。好，那他就决定要到巴勒斯坦去朝圣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因为巴勒斯坦嘛，就是圣地耶稣的故乡了。但是他去到那里的时候呢，那里的当地的教会当局的不要他留下来可能觉得他太热情吧太热情了这样子。好，那既然当地的教会当局不允许他留下来，他就回到西班牙去了。回到西班牙以后，他又给人讲神操他自己写下一些神操的那些经验那心得嘛。但是他这样子的做法被宗教裁判处侦讯，宗教裁判处在那时是怎么样一回事呢？是因为当时刚才说了其实思想是很混乱的很多异端包括马丁路德的那些基督教的异端呢。都很流行了。那宗教裁判处，特别在西班牙的宗教裁判处呢，就是说，发现有人，假如有没有讲异端的道理假如有讲的话就要制裁他们那所以呢，那伊纳爵他是给人讲神操那宗教裁判处就盯上了他，看到了他。就把他请到那个请去也没有对他一个暴力了关了他大概一个星期那宗教裁判处的人呢，就是审查他的那些神操的资料他的心得他的讲义这样子吧那觉得还 OK 没有什么违反正统的道理的地方。也就很客气的就是把他放出来了。那这个经验呢，也是伊纳爵，他是觉得呢，宗教裁判处这样子的做法呢是对的他自己没有学过很多神学那道理也不是太明白，所以呢，就给人讲神操这样子的是有些欠缺的。所以呢，他觉得自己要去念神学要多懂得教会的道理。那所以觉得非求学不可那当时呢，是拉丁文嘛，拉丁文在学校里面都是拉丁文的。那他是那时候已经30多岁了那就跟那些小学生们一起就从头开始学拉丁文。学了拉丁文以后，他就去巴黎大学巴黎大学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大学了去巴黎大学去学念神学，那所以7年的苦读呢，得到当时的所谓最高学位了那时已经是40岁了OK，好，下一页。那在巴黎大学的时候呢，他也召集同志。 做神操，比如说方济各萨勿略啊，方济各萨勿略也是一个巴斯克人，他也是在跟伊纳爵同一个学校里面念书那他也是很有所谓世俗的的 ambition 呐，野心的图名图利是这样子的一个年轻人不过他很聪明啊，很热心，也是很热心。那伊纳爵呢，其实蛮喜欢他，看重他，也希望把他拉过来拉过来去作为一个同志去为天主做事，为基督做事。但是方济各呢，不喜欢不喜欢也不喜欢看到伊纳爵了，因为一看到伊纳爵的时候伊纳爵就跟他讲道理等等啊。那后来呢？他避开伊纳爵。那伊纳爵呢？每一次见到方济各的时候呢，就不要讲太多话了，只是讲一句话，就是耶稣说的，即便你得到了全世界，但是失落了你的灵魂，为你有什么用处呢？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只是每次见到方济沙乌略的时候，就讲这一句话。那方济沙乌略开始的听后也是很烦很烦。哎，不过慢慢这句话都进入到他的心里了也让他确实去反省了这一句话，也因此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他也就参加了伊娜觉得这个一开始的那个小小的团体，就是7个人的团体，所以呢，在1534年呢，方济各萨勿略，我们在马来西亚的人应该比较熟悉了因为他到印度传教到马六甲传教他也到那个日本传教也想到中国去传教不过很可惜。在一个在那个广东省外面的那个上川岛那里的，46岁就过世了没有进入到中国大陆去据说了就是过世之前呢，还是举着十字架降服了中国大地这样子。好，那就是这个。1534年的8月15日，这7个人呢，在巴黎的致命山上发愿，致命山就是 Montmartre 就是现在的有一个圣心大教堂的那里，在巴黎啊，圣心大教堂的那里，在那里呢，那里一个小小的一个教堂里面，那时候还没有圣心大教堂了但是在那个致命山上有一个小教堂，那里发愿的7个人，他们发愿以后呢，准备到耶路撒冷去，也是到圣地里面去去为主做事。那他们想呢，假如1年后不能如愿到耶路撒冷的话，则让教宗派遣那。因为战争呢，确实无法如愿因为要去耶路撒冷还是很远的一个路程呢，那时候又有战争那所以呢，因为战争呢他们没有办法去到耶路撒冷，那这样子的话，他们就走到罗马去他们说，既然这样子的话，天主不让我们去耶路撒冷工作了，那好，我们就。到罗马去看基督的代表怎么样派遣我们这样子。好，那下一页，谢谢。那从威尼斯到罗马途中的一个地方叫拉斯多塔的地方，他也得到一个神示在神示里面，天父指着伊纳爵，对肩负十字架的圣子说：“我愿意你收他为侍从。”那子呢？圣子呢？对伊纳爵说：“我愿意你侍奉我们。”那当然，这个神事也是又加强了那个伊纳爵为主耶稣服务甚至被十字架服务的那个意向了好，那1540年， 教宗保禄三世接受了耶稣会，接受了耶稣会的会宪呢，在那时候的一个比较初级的一个会宪，那伊纳爵跟他们同伴们呢在这个会宪里面也写，在基督在世代表罗马教宗的权下，只侍奉上主及其敬佩教会，那就是服从罗马教宗了，服从罗马教宗就是服从上主，跟教会的一的意思了。那因此呢，服从教宗的第四愿呢，是基于耶稣说的：“服从你们的就是服从我。”这里怎么说呢？因为耶稣会除了一般的所谓修道生活的三愿，就是贞洁、贫穷、神庭。愿以外，那还会发所谓第四个愿。这第四个愿就是服从教宗的派遣，有这个第四愿。那这个愿就是基于耶稣说的嘛。耶稣他对他的宗徒们说你们去传教你们去传教，他们服从你们的就是服从我所以呢，伊纳爵呢觉得。服从教宗就是服从耶稣在那个时候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是很不简单因为刚才我们说了那时候教宗的权威是很受到质疑啊、鄙视啊，甚至鄙视的那很多人反对教宗那但是伊纳爵呢？看到的就是从信仰的角度教宗不论怎么样，他还是一个主耶稣的合法的代理人，是这样子。OK，好，那下一页。那耶稣会成立以后，又开始了传教了的工作到处去传教包括南美洲北美洲因为那时候也发现了新大陆嘛，所谓已经发现了新大陆了传教那教育也是很重要的一环那教育而且办学校呢，好像也办得蛮不错所谓耶稣。耶稣会的教学法是很有效就是很有效的教育那些学生成绩很好这样子吧所以呢很多有钱的人的子弟都到耶稣会的学校里面念书那当然，耶稣会的学校不只是收那些有钱人的子弟了也收穷人的子弟不过。有钱人的子弟，有钱人呢，喜欢把他们的子弟送到耶稣会的学校里面去受教育那另外呢，所以除了传教办学校当然也是跟示范教，就是所谓基督教了的抗争就是批判基督教里面的那些错误的东西比如说 Peter Canisius 他是在德国传教抗争这个释反教抗争那个基督教所以也因此呢替很多德国人呢保存了天主教的信仰整个欧洲整个欧洲可以说假如没有耶稣会在那时跟释反教抗争的话是有人说了大致上整个欧洲都会变成了基督教的释反教。那另外呢，在一个很重要的叫托利滕大公会议里面，耶稣会的参与也是很重要特别是圣伯明Bellarmine 他是一个神学家了那因为托利滕大公会议的召开呢，就是针对马丁路德所提出的很多异端那针对这些异端呢。这个托利滕大公会议呢，重申教会的传统的信仰，那当然也这个会议也改正 很多所谓纪律上的问题，改正了教会里面的蛮多的那些不好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托利腾大公会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会议了。那好，所以他们贡献呢都是真的蛮大了啊，就是耶稣会传教啊、教育啊、跟释反教的抗争啊，在托利腾大公会议的参与呀、那其实都是很重要的贡献。那来到东方中国传教啊，我在这里特别提一提了，就是放弃格萨乌略嘛，刚才说的他是所谓东亚的宗徒啊。放弃格萨乌略到印度传教然后就到马来西亚马六甲，然后到日本，然后想要来中国传教，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传教士啊，也是今天我们说的教会里面的传教主保放弃格萨乌略，那这里说穿着不同的比诺布里和利玛窦这两个人。那是什么意思？Di Nobili 和利玛窦两个都是意大利的耶稣会士。那 Di Nobili 呢，是在印度传教；利玛窦呢，是在中国传教。那 Di Nobili 呢，在印度传教的时候，因为他跟穷人呢在一起，所以他的穿着呢，就是也是穷人的穿着破破烂烂啊等等。那利玛窦呢？他在中国传教啊，他还跟那些当时的士大夫啊、大学士啊，比如说徐光启啊、李自钊啊，那些所谓知识分子啊，那些高官呢那传教，那他当然也就穿着呢，就是很得体了，不能穿破破烂烂啊。那这样子，我在这里提到这两种不同的穿着都是说明了易纳爵神操里面的一个精神，就是为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只要这个方法是帮助我达到这个目的的话，我就利用它。假如这个方法阻碍我达到这个目的的话，我就不用那为 Di Nobili 来说，他不能穿着好的衣服；在为利玛窦来说，他不能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但是两个都是为了传教，为了让更多的所谓传教的对象接受耶稣基督，接受这个信仰。所以目的呢不能变，但是方法可以变这个就是所谓易纳爵神操里面的一个精神的之一吧。那利玛窦特别是在中国传教。他也花了非常多的功夫他学中文啊，学中国的文化里面的经典非常的厉害了他的中文非常厉害那他因此呢，也跟中国的那些知识分子能够跟他们交谈跟他们交谈，跟他们讲道理。那利玛窦呢他写了两本书就是一个教友论另外一个叫做天主十一。教友论就是我们传教先交朋友先交朋友那他当然也看到中国人很多优点很多善良的地方，很觉得呢这个中国人是能够接受福音信仰的这是一个好田地了另外一个他写的是天主十义是关于教义方面的天主教的道理、信仰的道理的一本书，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它就里面就是讲天主的道理嘛，天主教的教会信仰道理。那徐光启李自钊这些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读了这个书以后，都被折服，都被吸引了，都成了天主教友，灵洗成为天主教友，而且这个天主十一呢，不单单对他们影响很大了，日本人呢，韩国人呢，也是看了这本书以后，他们呢，把它翻译成韩文或者其他的文字 比如说韩国人呢，他们韩国教会是从教友开始的，而这个教友开始是在中国生活的，他也是看了这个《天主十诫》这本书，觉得天主教的信仰非常合情合理，翻译成韩文以后，他在韩文广传这个信仰了，所以利玛窦的这两本书很重要，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利玛窦不只是在传扬信仰方面，很重要他因此呢，因着他的到来，他也带来了很多所谓西方的科学天文啊、地理啊、那些科学的知识也可以说真的开了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科学文化的一个先河了是这样子。是由利玛窦所以利玛窦现在有在想要不要把它封圣这样子，OK，因为它也代表了就是中西文化的一个互相的交流互相的尊重这样子的一个代表人物所以他的丰盛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象征的意义了。好，那我们下一页。好，那我们就走到神操里面去了哈。神操呢，刚才素琴姐妹 Annis 姐妹也说了不是。一本小说啦，是一个所谓我们做毕竟的时候的一个工具书那它是神操就是在毕竟的时候怎么样每天该做什么，所以很按照规则了，很按照规则的一个毕竟的方式或者做祈祷的方式那它是分四周了。四周每天就是默想起码5个钟头了，5个小时那做毕竟的人呢就是每天会跟神师谈话那神师也会跟神师分享他自己的默想的。毕竟那个祈祷的心得体会那神师也帮助他做一些分辨看到他是在神窟状态啦，还是所谓神位的状态这样子帮助他去继续的去做那个毕竟分四周只有四周里面有2天是休息的那他的序言呢，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序言，就是叫那些神师应该是怎么做的应该怎么样做祈祷的那个做毕竟的人呢，应该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基本上我们应该怎么样听人家的说话等等这些序言然后呢其实原则以基础平心这里呢。其实，在第一周里面的，所以我自己写下来的时候，在这里，不是说它是序言的一部分，但是，其实是第一周里面的一开始的反省，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所谓伊那爵神操里面的精神的一点就是所谓平心indifference 英文叫做 indifference。就是什么叫平心呢？就是说，若受造物有助人达到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救自己的灵魂，救帮助人救别人的灵魂这个是最重要的目的。假如受造物有能够帮助人达到这个目的的话，就尽量的用它；相反，则摆脱它，不要用。相反呢？都不要用那要不要用，你都是很平心的。唯一的可以说不平心的，就是救己的灵魂、救人的灵魂，这个目的是不平心、 不品行，不是 indifferent 啊，而是非常的执着。那用的方法是什么样？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那个是可以平心啊，是这样子。所以所谓 indifference 的意思是这样子。从一开始呢，他就因为觉得提到这一点呢，让做毕竟的人呢，因为很多做毕竟的人呢，都是想要通过这个毕竟帮助自己做一个选择啊。做一个抉择，那做一个抉择，伊娜姐会说了，你要先要有平心的一个态度啊。假如你太执着某一点的话，你不平心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啊。天主要你的招教啊，你也听不到啊，你听不到或者不愿意听到啊。比如说那个富少年呢，他很执着他的金钱啊，那耶稣对他的邀请。啊，他也听不到或者不愿意，所以在神操第一个周一开始就是所谓这个原则与基础了，啊，就是做一个毕竟的人呢，应该有一个平心的心态啊，然后才会让天主啊怎么样去带领你啊，以后要做一个怎么样的抉择啊，是这样子。那另外呢，一切都为了义贤主容了啊。我们做任何选择啊，其实都应该想到啊，应该想到什么？应该想到天主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啊，天主造人的目的是为了以后我们能够在天堂里面跟他在一起啊。啊，那在世的过程里面，我们能够为了天主的光荣多做事，多做多多辛劳是有功劳的，是好的。啊，是应该的，但是，伊娜觉得所谓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啊，它就是欲显主容的那个欲字了，啊，就是不只是彰显天主的光荣，而是常常想一想，我现在做这个是不是为了天主更大的光荣？啊，这个就是所谓经常要反省的啊，要更大的光荣。不只是说因循守旧好像昨天做的今天也跟着做了吧明天也跟着做吧这样子不只是这样子，而是想到哎有没有办法可以做得更好的所谓 AMDG 呢就是拉丁文的义显主容的意思就是 ad majorem Dei Gloriam。的意思反正就是拉丁文了就是中文就是义显主容的意思所以呢，这个义字是很重要了而且整个一大觉灵修的特色就是服务为主为人服务而且是义更就是也是拉丁文的所谓那个 magis 更更显天主的光荣是这样子。好，那在他建议我们的默想祈祷默想运用我们的三思灵魂的三思即一理智和意志嘛即一，然后理智分析批判理解然后激发我们的意向，我们的意志选择是这样子运用我们的三思。那另外呢？伊娜爵士的默观祈祷有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地方就是可能我们都听说过的，就是contemplation with senses 就是五官用想象中的五官我们的五官就是眼、耳、口、鼻手嘛，触摸嘛它这所谓伊娜爵士的默观祈祷 contemplation with senses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做一个默观祈祷的时候，比如说我在默想马槽里面的那一幕那我做那个祈祷默观祈祷的时候，我就用我的五官去帮助我去做这个祈祷，那既然我是默想默观那个马槽里面嘛的小耶稣我就用我的眼睛五官嘛，眼睛 看嘛，哎，看看马槽里面有谁啊？有马、驴啊、牛啊，那圣母啊、若瑟啊、小耶稣啊，在哪里啊？在马槽里面很简陋，很简单啊，这样子用眼睛去看啊，帮助我们去做这样子的祈祷，然后用你的耳朵眼耳鼻子去闻一下什么？闻一下那些牛马那些气味什么等等听啊，听听，哎，听到有什么声音没有啊？就是所谓 contemplation with senses 是这个意思了啊。那这个是一个所谓伊娜爵士比较他特别一点的所谓默观祈祷的方式就是用想象的，用我们的五官更能够很具体的去领受了解你所要祈祷的内容里面的一些很实在的、很具体的东西是这样子帮助我们的默观祈祷了是这样子了好，那下一页，下一页，谢谢。好，那这里第一周第一周其实也包括了刚才的那个原则与基础那里的不过确实在第一周里面呢，就是很强调的，就是我们要反省了，反省过去反省过去的行为那特别是要意识到罪的严重性罪呢会使人跟天主隔离的跟永生隔离的所以在这个第一周里面呢，伊纳爵建议那些做毕竟的人呢，多默想一下这个万民四默万民四默的意思就是死审判天堂地狱这样子多想想这些的话，就会让我们能够我们的生活的那个优先呢，什么优先呢？就会比较清楚那他也建议所谓做一个夜半的默想夜半呢，夜半就是晚上12点呢、1点的时候就是万籁俱寂大家就是很安静的时候特别你的默想是很清醒了，很清醒，很清明了在这个时候默想呢。你可以默想一下伊纳爵说了，10年以后你在哪里？20年以后你在哪里？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是会让我们能够警醒了人生是很短暂的那就是那在我们人生还有的人生里面，我们应该做什么更有意义是这样子了。那他也介绍了所谓意识醒察中午跟睡前做意识醒察，其实他做反省是3次了就是早上起来做一个反省做这个反省的时候就是定制在今天我要修什么德性我要改过什么不好的习惯早上就要定制，那中午呢？跟睡前呢，就是做一个反省了。哎，我这半天里面，或者整天里面，我的思言行有没有所谓修德有没有避恶躲避不好习惯的那个例子这样子做一个。做一个反省那也是所谓伊纳爵的反省比较特别一点的就是它叫做意识醒察不只是所谓良心醒察不只是说哎，我做什么地方对了错的这样子的一个醒察，而是更深入一点的意识醒察，意思说。即便我，比如说，即便我说了一句好话，在人前说了一句好话， 那这个是很好的事情了。但是伊娜爵会说：“哎，你是反省一下你的意识，你为什么潜意识你为什么讲这句好话啊？你讲这句好话是真的是为了建树这个人呢？鼓励这个人呢？帮助这个人呢？还是一个自私的？”一个动机我讲了你的好话，所以呢，你就会对我好了，所以然后呢，明天我就对你提出一个要求呢，那你就会帮助我了这样子的所谓意识你的动机是什么所以伊娜觉得也可以说是比较特别一点的，就是他叫我们做这个反省呢，就是不单单是反省。我做的事情的对错而且为什么做这个对的事情为什么做了这个错的事情也是很重要的是这样子那然后在这个第一周里面做一个总告解灵魂呢要在恩宠的状态之中否则的话我们办告解呢是使我们脱离。魔鬼的控制有罪的人呢是在一个魔鬼的控制之下的，很不自由的，而且很痛苦的。那办一个和好圣事，得到宽恕以后，他真的是脱离了魔鬼的控制那这个是非常大的自由、解脱轻松那所以呢，灵魂要在恩宠的状态之中所谓炼明炼就是炼净那些不好的东西。明呢，就是多修德多修德只有在这个恩宠的状态之中呢继续做第二周的那些神操呢，才有意义了。假如我们的灵魂是在一个罪恶的状态之中的话，继续做那个神操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好，那这个是第一周，我们走到第二周好了。那第二周。第二周了，谢谢，麻烦。好，第二周呢，就是默想耶稣一生直到涌进耶路撒冷的圣经里面的那些记载了目标是选择如何回应基督的召教，那每天伊娜爵的神操里面都说你们可以默想哪一段圣经，哪一段圣经是这样子，那。我想这一第二周里面一些重要的神操的精神呢，我自己说了，我自己选择了就是比如说二期默想，君王的召教，三期谦逊等等，二期默想的意思就是说，以前嘛，中古时期中古时代的人他们两方打仗就好像我们中国以前的人打仗岳飞跟金兵打仗那金兵呢，他们有，那他们的旗帜就是金字金字，那岳飞的那个旗帜是月字那伊纳爵也是中古时候的人他很熟悉他也是所谓想要做骑士嘛他很熟悉这一类的那些那些话语了所以二期默想呢，他把。基督是一期，另外路西佛尔那个魔鬼是另外一期，那两期你站在哪一边？你愿意站在哪一边？基督君王的召教呢？他是召教你去跟随他，但是他没有许诺你在今世会舒舒服服会前来明来呀功成什么反正就是不是一个舒服的生活但是是有一个永生的许诺。那魔鬼呢，召教你的话，一定是许诺你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光荣，非常的有钱，非常的有势召教你，但是这个都是糖衣炮弹的裹着毒药的。糖衣了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分辨，我要跟随谁？但是跟随耶稣的话，要 可能要背十字架啊，那要背十字架啊，是这样的。这个都是圣经里面耶稣啊的招教了啊，跟随他的人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但是一定会有所谓复活的光荣、永生的光荣啊，是这样子。那我想第二周里面也有一点所谓三级谦逊。也是我觉得很不错的所谓三级谦逊呢，第一级的谦逊就是很谦逊的服从天主的法律，不犯罪，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谦逊不犯罪那第二级呢比较好一点的，高级一点的是以最终目的来决定选择的平心就是不愿意拥有财富胜于贫困，尊荣胜于羞辱这是在一开始的，原则与基础那里，提到的这个平心，以最终的目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救自己的灵魂，这个来决定我要选择呢，财富呢，还是贫穷？不一定不选择贫穷的哦。假如贫穷，为了我达到最终的目的是好的话，我应该选择贫穷吗？同样的。羞辱是这样子。好，那这是所谓第二级的谦逊那第三级的谦逊就是宁愿选贫穷无羞辱，因为基督曾为我们先受贫穷羞辱。那这个是比较高级了这个是完全是出自爱的一个动机因为耶稣基督为了爱我们。受到贫穷侮辱这样子，所以我现在，我甚至我愿意有贫穷的经验，有受到侮辱的经验，能够跟受苦的基督一起受苦，因此，其实也参与了耶稣救赎世人的工程，是这样子。那所以呢，要做到这一点呢，那个动机就是没有爱为动机的话是很难的，只是为利益的话，我们很少能够做到这一点，不过这个确实我觉得是蛮好的，也蛮有用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有痛苦了，我们受到不正义的对待我们也没有办法改正这个不正义的状况那。我曾经就是有一个教友朋友就是这样子他是他在公司里面做事老板非常苛刻同工同事非常的勾心斗角所以他每天去工作都是非常非常的提不起劲了每天起来一想到今天又要去。公司做这个8小时的工作，他真的是起不来忧郁嘛忧郁，会越来越忧郁，越来越忧郁那就是坐公车远远看到他公司的那个 building 呢，已经脚已经打颤了非常的忧郁。那他问我怎么办呢？当然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我只是我说我不是唱高调你就试一试这个其实是那些圣人们的建议也是其实也是耶稣的教导就是你是把这个老板的苛刻不正义的对待同事的勾心斗角，所有这些让你痛苦的，你都是。接受，不是为了你要这个工资要生活，而是因为耶稣的缘故，为爱耶稣而接受。我说你去试一试好了我不敢唱高调几个月以后他再看到我的时候，他说："哎呀，这个很好啊，这2、3个月我就是这样子做，我现在非常解脱。"即便受到不正义的对待，受到羞辱，受到人家的误会，我没关系，没关系能够看得开，因为我是为耶稣做的，是这样子哦。好，那这个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能这个对于你我啊，可能都会有一些提示吧。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受到不正义对待的例子是比比皆是的比比皆是的OK，那我们走到下一页。那第三周了哈，那第三就是默想耶稣的苦难及死亡了，就是逾越奥期的那3天了哈，那一周了，其实圣周了。那找到忠于基督的动机及实现选择的力量，与受苦的基督一起奋斗受苦就是希望通过这个能够让我们能够这样子做。那十字架的智慧伊粒麦子不在地里死了，不会结出果实来的。所以这个非常吊诡的paradoxical 但是不容易做到。但是，假如我们有足够的信仰，看到这个的话其实这个所谓十字架的智慧嘛，十字架的智慧保罗说的就是十字架嘛犹太人觉得十字架是非常的是一个绊脚石因为他们想要的是奇迹光荣成功这样子。那十字架为希腊人来说是一个很愚蠢的东西希腊人很看重智慧嘛那保禄说为犹太人是一个绊脚石，为希腊人是一个愚蠢的十字架。我们就是要宣讲这个耶稣就是在十字架上的爱十字架本身是一个刑具，没有任何好的东西。但是，因着爱我们，这个十字架被钉在十字架上，把十字架完全的改变了改变了。所以，我们呢也是用爱作为动机来做大小事的话。就是成功的，就是成功的啊！那这个很多圣人圣女都是这样子的教导了也不只是伊纳爵了。那另外呢，所谓光荣神学的批判呢，光荣神学就是现在有时候有一些特别是基督教一些派别他们很强调你信耶稣，你信耶稣，你就会得到现世的名成利就圣意。兴隆财源滚滚做 CEO 这样子的那个因为你信耶稣所以你有这样子的现世的这样子的福乐，那这个呢就是不是我们天主教的根据耶稣的教导了耶稣说你要跟随我的话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很多时候我们说为了跟随耶稣，我们要接受痛苦。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痛苦不是来自天主的，痛苦是来自这个罪恶的世界，这个被罪所玷污了的世界，就好像耶稣一样，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不是来自天主父，而是因为这个罪人、坏人，是这样子。但是耶稣为了爱我们、拯救我们，接受这个痛苦，就有一个所谓复活的光荣、拯救世界的功效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所谓十字架的智慧了那在第三周里面，他也提到我们做补赎的一个态度做补赎，做补赎呢，就是耶稣替我们做了绝大部分的补赎，但是我们自己是一个成年人为自己过去的做的不好的地方，甚至我们的罪，做一些补赎也是应该的所以这个做补赎的态度我们今天可能很少提到做补赎但是也是应该提一提了好，下一页第四周第四周呢就讲到复活升天的奥奇就是复活了的那个圣经里面的记载，为伊纳爵来说他说第一个显现的是圣母，虽然圣经没有记载，第一个显现的是圣母，圣经，记载的可能是第一个是那个玛丽德莲这样子，但是其实也是按照非常 合理的一个神学啊，一个一个也是很健全的神学观了啊。第一个显现的应该是圣母啊，那很多圣人圣女都有这样子的看法的。那伊纳爵也是，那我们也应该说是耶稣复活升天啊，复活第一个显现的就是安慰他的母亲，因为他的母亲一直跟随他的圣子受苦为了我们的得救他的母亲圣母玛利亚参与了他的圣子的受苦，所以首先应该享受到圣子复活的光荣和安慰这个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好，所以伊纳爵说，第一个显现的是圣母另外呢，他建议我们在一切事上找到天主这样子的伊纳爵的神的灵修的精神。在一切事上找到天主，万事万物中找到天主，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因为道成肉身了，道成肉身，天主也取了肉身，肉身就是所谓受造物道成肉身，天主都没有藐视、轻视、看不起物质的东西、肉身的东西、人的东西所以呢，天主在一切事上，一切受造物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天主的相貌或者影子的所以呢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在教堂里面才找到天主那离开了教堂以后就找不到了，不是当然我们会说在教堂里面，特别在圣体圣事里面，我们找到天主。这个天主主耶稣最好的临在圣体圣事里面，但是不要好像离开了教堂，就跟天主绝缘了，不是不是，所以在一切事上找到天主很重要我们每天的工作包括我们的吃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娱乐其实都应该是为了天主而做。这样子就有意义了在一切事上找到天主。好，那行动中的末观，末观中的行动当然，这个也不是说伊纳爵在开始有这样子的说法不过他很强调这一点行动中我们的工作，做马尔大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祈祷那做玛利亚的末观祈祷的时候，这个一定也会。因着我们的祈祷，跟天主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们得到很多的行动的动力是这样子。所以这两个行动跟末观不是相对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是这样子。行动中应该有祈祷祈祷帮助我们有更好的、更有效的行动是这样子。好，下一页。好，分辨神类，我觉得也值得跟大家提一提了哈。那如何知道圣神的旨意呢？那首先我们要知道圣神的旨意，天主的旨意，很明显的就是天主十诫叫我们应该天主十诫嘛，是一个爱的，其实是爱的诫命，爱天主，爱人所以很明显的，我们天主的旨意是什么？哎，按照天主世界去做就是天主的旨意那当然耶稣呢，他更超越更超，所谓更超越，他没有废除这个天主世界，他只是更超越。他说以爱的一个诫命爱的诫命，而且他是怎么样的爱呢？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那耶稣怎么样爱我们呢？他是为我们牺牲自己，那这个爱，那利他的爱，完全奉献为别人，奉献自己的这个爱，真的是所谓天主诫命的高峰了，是这样子，那天主的旨意，我们从圣神的效果可以知道的。 圣神的效果呢，就是平安呐、和平啊、宽容啊、喜乐啊、等等啊，这个天主的圣神的效果啊，所谓七恩啊、九果啊这些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啊，保禄书信里面说得很清楚，看到这些效果的话，我们可以下结论说。这是圣神在这个人身上工作啊，一定的啊。那恶神的话不会的，恶神一定会让我们非常的暴躁啊，脾气不好啊，没有信心啊，不信任人呐，不容易宽恕人呐，等等啊。所以从圣神的效果可以知道圣神的旨意了。那另外呢，我们分辨圣神的旨意要。追寻圣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要问一问自己：心灵是自由吗？平心吗？啊，是这样子，就是一开始的那个原则与基础。啊，心灵是不是平心？意思说我真的是不是愿意听从圣神的带领？那圣神的带领，我相信是为我的好吗？好，那很多人可能会说啊，我不愿意，因为圣神带领我。啊，因为圣神带领我，好像把我带到一个死胡同的样子。其实不应该这样子啊！天主的旨意一定是为我们的好的啊。那这个另外呢，真实的渴望啊，desire 啊，信望爱的一个好的渴望，就是你要分辨天主的旨意，你要选择做什么，你要问问自己。你心里面最内心里面你的 desire 是什么？啊，你要做什么？你喜欢做什么？你希望做什么？我的渴望是什么？啊，什么令我感动，甚至流泪的？啊，所以伊纳爵甚至会说，流泪也是很好啊，啊，流泪表示啊，真的圣神的一个动作了。什么令我感动？啊，那你说啊，那一个一个龙虾大餐啊，让我很感动，让我会流泪吗？啊，或者，哎呀，不是那个圣人啊，他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啊，这个太伟大了，太伟大了，让我感动啊。那这个很可能就是你的渴望了啊，是这样子了。那当然，我们要做一个选择之前呢，啊，祈祷啊，学习啊。注意内心的感受啊，请教有经验的人呢、啊，这些都是需要的啊。祈祷求天主圣神的帮助你，感动你啊。学习就是努力的要学习啊，也要从无知到有知嘛啊。你不要算在无知的状况里面去做一个选择啊，要学习多了解啊，多了解状况。那注意内心的感受，刚才说的啊，有没有？我感动让我流泪的啊，这一类的感受啊。另外呢，请教有经验的人呢，啊，就是啊，这个都是我们做一个选择之前呢应该做的事情。那所有这些人可以做的都做了了，那你所做的决定，可以说就是天主的旨意了。好，那这个我们说啊。我们做一个工作的选择啊，或者什么甚至配偶的选择啊，等等啊，那都是大的事情啊，在哪里住啊，哪里做什么事啊，等等啊，这些要选择的时候，你人可以做的都做了，祈祷、学习、注意内心的感受，请教有经验的人，好，那这些都做了，然后所做的那个决定。就是天主的旨意啊！天主的旨意不是说从蓝天里面现在打雷了，告诉你啊，你应该向左走，向右走，不是这样子啊！天主的旨意都是通过这样子的方式来跟我们来跟我们互动的啊，是这样子咯啊。OK，好，下一页。好，那在第四周里面又有一个圣爱末观一个爱情的奉献。就是，伊纳爵邀请我们，哇，想一想，天主赐我们多少的洪恩呢？我将何以为报啊？ 真的非常非常多的恩宠啊！所以伊娜爵甚至会说就是把你从小从出生到现在所得到的天主的神行的恩宠，一个一个写下来啊，你可能一页纸你都写不完的那这个让我们会有一感恩的心感恩的心非常重要，感恩的心你就会有愿意去回报，愿意去慷慨的，为主，服务的心所以这个感恩的心很重要当然了，感恩的心也是喜乐的心我们其实常说一个圣奥斯丁不是伊纳爵了，圣奥斯丁说，他说最好的一个祈祷假如你没有时间了做很长的祈祷，最好的一个祈祷很短了，就是常常说天主，我感谢你。天主，我感谢你。天主，我感谢你。一天到晚说了，那你就一天到晚都很喜乐，真的是这样子了，经常看到天主对我的恩宠，就是而不是看到我一天到晚都好像是人家欠了我什么，这个世界欠了我什么，我是一个受害者，我是一个 victim 这样子你喜乐不起来的了。好，请最后那里主请受纳我想这个也成了一个歌了大家都听过的，吾主耶稣，请受纳我自由，许我意志、理智，令我记忆三思嘛，我身我灵所有皆主恩赐恩惠，饮水思源，尽将所有奉回，一切所有由尔管理支配，唯命是从，圣意永不违背。唯望无主恩赐圣宠圣爱，无心已足，此外别无他途。就是一个很慷慨的，把自己奉献给耶稣，为耶稣所用。做耶稣的骑士、勇兵是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就是其实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这也是。很多时候我们发愿的时候，都会唱这首歌了是蛮振奋人心的OK，好，那下一页，好，那在他的神操里面最后那里提到就是与慈母教会同感了，我说在这一点上真的伊娜爵士蛮了不起的，因为我说了在那个时代教会的权威都受到攻击教宗的教导受到质疑尤其基督教反教宗这些都是很普遍的事情那当然教会里面也有腐败的地方甚至教宗某些教宗也是很差劲但是伊纳爵还是在这个神操里面特别提到。这个慈母教会，它是耶稣所立下的教会，耶稣许诺跟这个教会天天在一起，引领这个教会到一切真理，那跟教会天天在一起，所以呢，教会是一个慈母教会，它教导我们信仰伦理方面的东西的时候是不会错的。是不会说我们应该听从的，当然呢，教会里面的人他做的好坏我们不要太介意我们中国人也有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是这样子那教会里面一天到晚，今天也是同样都有好的，有圣人，也有罪人的我们进入一个教会，不是因为人而是因为耶稣耶稣的教会，我们进入教会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是这样子。所以呢，伊纳爵在慈母教会同感这里，他说的是蛮厉害的他说，假如慈母教会说是黑的，我看到是白的。我应该同意慈母教会说是黑的，是这样子哦。那这样子的意思，我们也要正确的理解那 慈母教会看的是黑的啊，我看到是白的。我们应该知道我自己个人的那个的看法呢，是比较容易错，比较容易是片面的就好像一个瞎子摸大象一样瞎子摸大象啊，那一个瞎子摸到。大象的鼻子说这是一条什么一条绳摸到它的腿这是一棵树，这样子。那所以我个人的看法、观感、结论很可能是错误的。那教会呢？教会是有圣神的带领一方面，另外教会是比较宏观的一个看。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谦逊的不是说违反我们的良心把黑的说成白把白的黑成说，不是违反我们的良心，而是应该知道自己的限度自己的限度，教会的教导才是比较客观的是这样子的所以。跟慈母教会同感，我说，易大觉提出来，在当时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是不简单因为马丁路德就是反对教宗嘛，教会也是受到人文主义理性主义那些的质疑攻击教会的权威都是在那时候很示威但是易大觉还是。看到的这个教会人后面的那个耶稣是这样子咯所以他的这个教导也是我觉得是很棒。好，下一页那好，我们总结一下易大觉灵修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则：第一，主说没有我，你什么也做不了。那这个呢，是抵抗文艺复兴后的依靠自立的俗世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很看重人呢，个人的力量、个人的理智、个人的能力好厉害甚至不需要天主这样子的那个思想那是抵抗这个文艺复兴后的依靠自立的俗世人文主义。那所以呢，祈祷很重要易大觉灵修叫我们要祈祷求恩宠如耐心勇毅慷慨忠实抵抗诱惑这些都是每天每天要祈祷没有祈祷，我们就好像一个枯萎的树枝一样的没有结果的那另外呢，另外一个原则，没有你，我什么也不愿意做就是耶稣会对我们说。你不做，我什么也不愿意做是这样子。那这个讲法呢，是抵抗路德主义了路德主义我们都知道，路德提倡我们的善功是没有用的我们的善功一点用处都没有。那这个其实不对嘛我们的得救是需要天主的恩宠，绝对需要，但是。我们接受了这个恩宠以后，我们自己要有一些善功的表示嘛，所以我们的得救是靠天主的恩宠，也要看我们的善功哦，所以就是马窦福音25章那里最后审判的时候基督才说，哎，你有没有给那些最小的弟兄姐妹吃喝这样子意思是说我们的善功也会决定我们得救。与不得救，所以我们人做的事情也很重要天主不会藐视我们人所做的东西，甚至非常依赖我们人做的东西。没有你，我什么也不愿意做特别是好像这个五饼二鱼的那个故事里面耶稣他要显奇迹，但是他要等到这个小孩子把五饼二鱼拿出来以后，他才行奇迹。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神操呢，主要精神是发展这个原则，就是我们自己要去工作，我们要去服务，我们要去努力，是这样子。那所以呢，我们 可以会说，伊纳爵的灵修啊，精神呢、啊，很强调我们去做事啊，我们去做事。当然，就是天不要忘记啊，事情的成功与否是要看天主，但是我们要去做，我们要去献上那五饼二鱼啊，是这样子。那一个比较常说的一个所谓拉丁文呢、啊，叫做 agere contra 啊，agere contra 的意思就是 acting against 啊。维次讯息特别有意义啊，这个意思什么呢？agere contra 呢，就是比如说，假如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比如说我常常说人家的是非呀啊，这样子的不好习惯。好，我要改正这个常说人家是非的习惯，我就怎么样？常常在人家面前讲这个人的好处。这样子，经常提醒自己，这叫做 agere contra 啊，acting against 啊。你每天呢、哦，每天呢、哦，你要从早上做定制的时候想到，哎，今天我要改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不好的习惯啊。假如我的不好习惯是讲人家的是非的，好，我今天就要立志 agere contra，今天我就要在5个人、10个人面前讲这个人的好话。啊，是这样子的，所谓努力自己的工作。好，那这个也是我觉得是一大觉灵修的两个基础，好，两个原则。好，下一页好像没有很多了，没有很多。那我在这里，我本来说，假如时间不够的话，就这一部分就不讲了。不过我或者很快了，很快讲一讲了，比较圆满了圆满因为耶稣会也曾经也是。唯一的一个被教会取缔的修会耶稣会曾经40年呢，1773年、1814年被教会officially 取缔解散了是唯一的一个修会。那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很快的然后留下一些时间，假如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所以这里我很快的走过去就是晚年呢，伊大爵呢求天主让耶稣会为主的圣名遭遇磨难就是遭遇磨难，就是耶稣也为我们遭遇磨难被十字架嘛，我们也应该跟耶稣一起受一些苦了这样子。另外呢，成立200年的时候呢，1750年的时候，人数已经很多了，22,500人了。学校呢，办学校嘛，有845所，会院有1563个会院，所以发展很快。OK，发展很快，有它的好的，也有它不好的咯。那国王呢与教廷间呢政治上的冲突，国王与教廷间的政治上的冲突嘛，对效忠教宗的耶稣会很有戒心。OK，那耶稣会甚至他会说有第四个愿，就是效忠教宗嘛。那你效忠教宗，那我是跟教宗唱反调的我就对你很有戒心了。那些国王那另外呢，无神主义哲学家如伏尔泰对宗教耶稣会的仇恨无神主义嘛。OK 那另外呢，耶稣会是当了不少有权位者的神师，但是当权者都会有政敌。OK，很多有权位的人呢，喜欢觉得耶稣会可以做一个好的神师那 OK 了。但是这个当权者也会有政敌的，一旦这个政敌掌权的时候，那你就遭殃的了。好，那再来，那好，基督教的攻击了，这个很明显的了，基督教，一天到晚的攻击耶稣会，说耶稣会是非常的狡猾非常的secretive 都是见不得人的勾当这样子的Jesuitical 这个字假如你查一查英文的话，Jesuitical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非常狡猾的，见不得人的 那些人或者事就是 Jesuitical，这些都是这几百年来基督教跟天主教一直在这样子互相攻击的时候基督教的攻击了。那另外别的修会的白眼相待别的修会好吧虽然是修会，但是有些修会比较老了比如说道明会啊，方济会啊，比较老一点的，资格比较老的，那耶稣会比较新的，就会有点，就看不起或者有点甚至有点嫉妒也有的人呢就是会有这样子。另外呢，礼仪之争礼仪之争，在中国的礼仪之争1700年到1742年很久，40多年。这个礼仪之争呢，不只是中国，而且在整个欧洲，整个欧洲的知识界、思想界、教会内、教会外都在争论。那耶稣会的立场跟别的立场、对方的立场有不一样那所以礼仪之争的一个后果就是，好像耶稣会的立场被，输了是这样子了好那这个是礼仪之争的一个历史事件了那扬升主义背景扬升主义在当时在教会里面也造成很大的损害。扬升主义是什么？他们非常看重自己的努力那本来跟耶稣会看重自己的努力很相似但是不是，他非常骄傲扬升主义看不起别的人，好像没有这个努力的人，他是低人一等所以非常骄傲。他们好像很有圣德了，但是也非常的骄傲那这些人呢，受到耶稣会的攻击的扬升主义跟耶稣会是敌人这样子说好了。那扬升主义呢？也有不少很出名的人很出名的人呢所以呢这个也得罪了不少的这些很出名的人很有思想的人呢好，那另外呢，少数耶稣会是太自负了太快了，成功了太大了另外呢，教宗格莱蒙14，他是很软弱的，很 weak，就是很妥协退让，所以就是，Clement 的 14，就是，解散了耶稣会，是这样子。好，那解散以后呢，很吊诡的，就是在俄国呢，反而生存下去，在别的地方都没有了，解散的耶稣会，或者他们就转到教区去或者到别的修会或者怎么样反正就是官方来说就没有了。但是在俄国这个地方是一个东正教的地方，那在俄国反而得到了生存，因为俄国的那个女王 Catherine 的那个女王呢非常喜欢耶稣会的那些教学吧，办学校吧。所以很欢迎耶稣会的人在那里去办学校所以因此呢，反而唯有的一个生存下去的地方在40年内还生存下去的地方，反而是在东正教的那个俄国，是这样子。好，我想好像就完了，就没有了。好，就完了。OK，好，那话讲了那么多，我不知道太长了不过其实也是很，表面的表面的。好，那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
神父太棒了！哇，你滔滔不绝的讲了快2个小时，辛苦了。我们应该大家都听出耳由来了哈。我想
谢
有
谢。
很多东西，我们都要再重新的再去听回这个录音，才能够更清楚。那我这边就是只小小的分享2点。我
好
第一
的，
个就是听到神父说的，就是。伊纳爵的精神，耶稣会的精神，就是为了传教，目的不变啊，但是方法是可以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哈。所以这个也是 让我们学习到做一个教友也是一样。为了我们要传教的话，我们也是应该要放下身段，要因地制宜，还要因人而异。然后另外就是针对这个育贤主融啊，这个是我在台湾彰化进山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四个字，后来我才知道是耶稣会的，等于是说，耶稣会士的目标还是精神来的吧？那今天神父也把这育贤主融也讲得非常的清楚啊，这是我所听到的。那我们现在就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开放个两个问题来给大家提问好吗？啊，如果你什么问题也好，给 Kitty Win 要有问题要提问，可以帮他打开麦吗？可以吗？那个静谦可以让他们打开他们的麦克风吗？
OK，可以了，现在可以。
嗯，
哎，我想问一下神父啊，因为我是从法国过来的，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个新兴的教堂，对不对？那圣伊丽莎那个在那个时候，那个兴盛教堂还没有啊。那他那个时候，他那个小的教堂现在还能不能够可以找得到呢？
哦，你说在
现在还存在？哎，
蒙马
对，
特
神
那
父，
个小的教堂是吗？
对对对，还在不在呢？
好像，好，我这个回答不是很确切了啊，很什么？我想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地方，起码就是保存在那里就是这个所谓小教堂好像还在那里是这样。我的回答不一定正确但那里现
他是
在。
他是在那个星星的那个教堂附近的，
圣
对不
心
对？
教堂大教堂，那个最大的，法国最高的巴黎
那
最
就
高
是
的
那
那，
个，
对，
就是
那
那个
是以
Montmartre 那
在
边，
蒙
对不
马
对？
那里有一个地方，假如你熟悉的人会让你找得到那个地方他们会说这里就是以前伊纳爵在这里发愿的地方是这样子
哦，OK，我谢谢你。
对对。
我对这个地方也是很好奇，如果有去巴黎的话，也很想去一下这个圣心大教
对
堂。
对
好，还
对，
有没有有人要提问呢？
好像我刚才看到有一位，他说就是什么是天主让做的事情，让你做的事情是这个意思吗？天主让我们做的事情当然很多啦，让我们做好人呐，做好事啊，去爱天主爱人呐，背时自己跟随耶稣这些都是天主让我们要我希望我们做的事情，但是不勉强了，不勉强的天主要我们做所有这些事情，希望我们做，但是不勉强我们做天主也没有办法让一个人做好人也就是我们会说，另外相反来说。魔鬼也不能让一个人做坏人没有办法是
好，
什
神
么
父，
分辨？
他又在聊天室里面讲，他想要知道的是怎么分辨主的旨意。
刚才我说就是最基本的天主的旨意就是天主十诫了那再加上耶稣他说就是我给你们一个新命令最后的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一样，这个我想就是我们会说新约里面除了十诫的这个，其实十诫也是爱的命令那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爱的命令，如同我爱了你一样那这个就是新颖的地方。耶稣怎么样爱我们呢？他为了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不要忘记，他是造物主我们是受造物而已而且我们还是罪人的。他居然为了我们这些罪人为了爱我们牺
神
牲
父，
他
听
自
你
己
的命令，
那这个不得了的一个爱
神父，你的命令，
这个不得了的，我们
你
真
的
的很难
命令，
理喻 很难比喻这个爱啊。不过就是这个就是爱了啊。耶稣说的，你们应该彼此相爱了，一个天主的旨意了啊，就是所以天主的旨意就是让我们遵守实践，让我们去爱如同耶稣爱了我们一样是这样子了。
好的，谢谢神父。我看时间也是不早了。那个 Kitty Win，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我想问一下神父啊，因为这个问题呢，已经很久，我们都在讨论了，就是说，耶稣他为了爱我们牺牲，我们就是感觉不到他怎么样爱我们去牺牲呢？
他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的罪过，为了为我们赎罪，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是有后果的，我们的罪的后果，任何罪都有后果的，就是痛苦跟死亡，那痛苦和死亡就是罪的后果。那耶稣，我们有这个痛苦跟死亡以后，除了有这个后果以外，我们跟天国绝缘呐，我们跟天国绝缘。那所以，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赎罪。为我们赎罪的意思就是接受我们所有人、全人类的罪的后果，就是痛苦和死亡。他是天主啊，神啊，他为了我们这些罪人呢，接受痛苦和死亡在十字架上，所以因此我们的罪过得到赦免，我们的罪过是要得到赦免才行的，因为我们就是现在的人可能很少讲这个，我们有罪是有后果的，这个后果我们要补偿的，那是耶稣来替我们补偿。而且不单单宽恕了我们的罪过，因着他替我们做补赎嘛，赎罪嘛，另外他把天门打开，让我们从此可以有机
世
会
界各地的华人，
到天堂里面去。所以耶稣
这怎么还
救
两个
赎
盘
我
子
们，
干啥的呀？
耶稣救赎我们是这个意思了，耶稣救赎我们，首先赦免我们的罪，他自己为我们赎罪，赦免了我们的罪，然后给我们圣神，让我们修德立功，走上他。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经过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那耶稣借着他的这个痛苦、死亡跟复活，把这个天门重新打开，或者说把天人之间的桥梁重新建立起来。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都可以走上这条天桥，可以到达父那里去。这就是耶稣，我们的唯一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的信仰很强调的一点。包括基督教的人，包括马丁路德，都是非常非常强调我们的得救。假如没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的话，我们是不得救的因为若望福音3章16节说天主如此的爱了世人，竟把他的独生子给了我们，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得到永生这一点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核心了是这样子了，
很靠边，
阿弥，
谢谢神父。
谢谢，谢谢。
OK，然后在聊天室里面有人提到说，有这样子的，毕竟有什么参加的一个渠道吗？不过这个我看，好像这位兄弟吧，是来
我刚
自。
才好像看到，就是为什么马丁路德的旧约少了7本，是这样子，好像是。那这个呢，说来就是有点话长那7本呢，为什么会有那7本？就是犹太人的旧约是39本， 是用希伯来文，犹太人的文字，希伯来文写的啊。那七本呢，是后来加上去，后来也不是后到什么时候啊，其实是公元前两三年啊，公元前两三个世纪加上去的。谁加上去？为谁加上去？这个我们要搞清楚，是犹太人加上去的。为谁加上去？是为了那些只懂希腊文而不懂希伯来文的很多这些犹太人，他们比如说住在罗马啊，住在安提约基啊，住在埃及啊，他们那些后代啊，尤其他们的后代子孙呢，他们不懂得希伯来文呢，他们只懂得希腊文，因为当时希腊文是整个流行的文字嘛，所以他们这些犹太人加上这基本上是希腊文的七本，加上去那39本，成为46本。那为谁而加的呢？是为了犹太人呢而加的。谁在看这46本？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马窦，马窦都看啊。马窦都看，那当时的犹太人都看的。那我们说，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基督徒嘛，第一代的基督徒就是马窦了。马窦写他的福音的时候，就是用了那这个46本的，叫做70贤士本。那这个，所以马窦都用这个46本，初期的教父们也用这46本，这46本里面的七本就是哪七本？智慧篇呐、啊，
所
有
以，
地德啊，巴路克马加伯上啊，马加伯下啊，埃斯德尔特别是智慧篇呐、那本书很重要，很重要因为很多里面的那些思想啊，真的智慧之神呢，好像很个人化、位格的，一个所谓三位一体的道理，那都可以从智慧篇里面那里我们可以理解到。好，那所以马丁路德为什么不用那七本呢？因为那七本里面包含了有一本叫做《马加伯书下》，里面呢就是有提到炼狱的道理。那我们知道马丁路德跟教会分离出去的时候，就是攻击天主教的所谓炼狱的道理，炼狱的道理。那所以说来话长了，他攻击炼狱的道理，所以也攻击教会要求我们在世的人呢，可以为炼狱的人献弥撒、做善事我们的善功可以帮助炼狱的灵魂早生天国，那所以呢，因此呢，我们捐钱盖博多路大教堂博多路大教堂那么宏伟呀，那么漂亮那么有艺术要花很多钱呢那教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建一个大教堂，堪当我们的天主的光荣的大教堂，但是这里需要钱呢。教会是鼓励人，为了建这个大教堂，捐献吧，捐献啊，你的这个捐献的善功可以帮助炼狱的灵魂。那马丁路德他的思想就是：第一，没有炼狱；第二，我们的善功是一点都没有用的。所以呢，但是我们又可以举出马加伯书下，好像12章第2节，好像是这样子。他有提到马加伯一个炼狱的道理很明显的炼狱的道理，所以马丁路德就不喜欢马加伯书就要把它踢走踢走。他一踢走，不能只是踢一本因为这马加伯书是跟那七本一起进来的嘛，所以他就把这七本都一下子踢走是这样子咯。那所以犹太人呢？我说刚才这个46本犹太人，当耶稣时代的犹太人都看的那为什么后来犹太人就是现在的犹太教他们不看呢？不要那七本呢？是因为那七本里面，特别我说刚才那个智慧篇呢， 太多太多的支持了基督信仰的三位一体的道理。好，
那是，
犹太人呢？
那就越说话越
犹
好，
太
是吧？
教呢？犹太教就是还是坚持一个亚威是一位啊，是这样子的，不是三位。而智慧篇呢，特别的很有天主是三位一体的这样子的 idea 在里面，所以犹太人不喜欢啊这个支持了基督信仰的书智慧篇，所以犹太人在后来在公元150年，大致上是在那个时候才把这七本拿走不要啊，是这个。那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要跟基督宗教分道扬镳啊，各走各的路，是这样子。啊，所以，现在的犹太人，他们的圣经旧约圣经只有39本，啊，是这样子。那基督教今天的基督教呢，他们是也是39本，但是很多主流派的了，主流派的基督教，他们也把那7本的放在整部圣经的后面啊，他们说这7本不是正经啊。不是正式的正经，而是对我们的灵修啊，对我们有好处啊，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呢，就把这7本放在整部圣经的后面啊，是这样子。
好，谢谢神父的回答。虽然那个聊天室里面还有一些问题，可是我想基于时间的问题，我们就在这里打住好吗，神
好
父？
的，好的，对，也很
然
晚
后
了。
那一些问题，我们只能等待下次有机会再为大家来解答。那我们现在先做一个结束祈祷，然后我们请神父为我们做一个降服好吗？
好的。
好，我们请圣号。天父及子及圣之名，阿门。仁慈天父，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非常丰富的收获，2个小时满满的祝福。我们愿把所有的光荣都归于天主圣山，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然，直到永远，阿门。天父及子及圣之名，阿门。